本集节目由大人学赞助提供。如果你是一位专案经理，以下这些问题呢，你应该很熟悉。比方说，客户希望产品能提早上线，团队某位成员啊，临时去支援别的部门了，而老板呢，希望能调低预算等等。种种的变动啊，让专案一延再延，甚至成本超标，难以达成。很多的专案经理啊，有去上过专案经理的相关课程，或者买过相关的书籍，甚至呢还去考了专业的证照。然而呢，面对实务上种种的变动，最后还是被杀得措手不及。因此啊，我们把15年来担任专案经理还有专案顾问的经验呢，做了一个总整理，汇集成一堂专案管理一日特训的实体课。这堂课呢，把抽象的管理知识压缩在一天，并且透过各种实用的工具解救 PM 于水深火热之中。课程当中呢，我们会结合实际案例，并且搭配精心设计的单页表单，让大家可以从任务、成本、人力、资源还有时间等各种层面，重新对专案管理有个清楚的掌控。透过一天扎实的训练，你会精准掌握专案管理的核心概念，有能力掌握大局，精准沟通，即刻回应，成为一位专业的专案管理者。欢迎透过下方的连结查看这堂课更多的介绍哦。
欢迎收听大人的 Small Talk， 这是大人学的 Podcast 节目，我是 Joe 张国阳。大人学啊，是个分享成为成熟大人必备学问的知识平台。我们长期分享职涯发展、人际沟通、个人成长、商业管理以及两性关系等等的人生议题。那欢迎大家可以多多关注。那如果呢，你有任何想找我们讨论或提问的，都欢迎你写信到 podcast@ftpm.com.tw 这个信箱。那如果呢，你的问题是我们在15到30分钟之内可以充分探讨完毕的，那就会有机会被我们选中来放在节目之中。那至于啊，现在有一些很简单的几句话就可以解答的问题，或者是呢，我觉得呢适合集合网友们众合之力来帮忙的，那我呢也会在我的脸书上面或者 Twitter 上面以文字贴出，所以呢也欢迎大家追踪我这两个账号。那今天呢来谈的读者呢，他署名叫做冰，那我一样把他的信呢念给大家听。他说呢，我是一个准备毕业的留学生，那大学时期是在成大念心理系，那后来呢到了德国念运动心理。你们的 podcast 是我在国外重要的陪伴，带领我思考过去、现在与未来与社会的互动关系。那我写这封信呢，主要是想询问如何与公司或者是他人，比方说其他的 podcaster、 youtuber 之类来合作，在讨论执行内容的时候我该注意什么。那我先说我目前的状况，我正值毕业之际，那我给自己呢一些喘息的时间，希望能够好好思考如何与未来的职涯接轨，做一些初步的尝试。我的目标是以讲师或者咨询师的身份直接或间接来服务运动员，形式呢是工作坊或者是一对一的会谈。然而啊，运动心理的实务在台湾并不算普遍，其中呢如果能跟一些相关的平台合作，比方说呢去公司、企业或者各级学校，那会更容易接触到一些潜在的客群。所以我去年底啊回台期间，我也确实透过了自己的人脉，在一个半月之内谈到了4场有报酬的工作坊，以及呢一场免费的工作坊。因此呢，我就更加确立我想要试试看这样的一个工作方式。可是呢，在思考如何有效的跟各级机关合作的同时，一个出国之前遇到的合作失败让我有一些却步。那以下呢，我会简单的来描述事情的经过。那想问 Brian 或者是 Joe， 你们在遇到相同的情况时应该如何应对才是合理的？当年的我呢，看到一间运动教育公司，他们的主旨啊是想要打开运动员出国深造之路，培育台湾运动员呢具备各项能力。那因为呢我对培育运动员是有兴趣的，而且相信我的心理背景还有外语能力呢是符合他们在做的计划，所以我在他们招募实习伙伴的时候也就投了履历，然后顺利进入面试，并且呢一起 共同培训了一个单日的课程。那事后我表达有意愿想要参与他们外语运动教学的计划，那当天呢也建了一个群组，我在群组中呢就询问有没有相关资料可以参考，以及呢有什么我可以准备的事情。那对方呢已还在筹划阶段，之后有消息再行通知，建议我可以去做一些市场调查，而后呢就没有任何通知，那该事件呢就此不了了之，从此断了联系。虽然没有联系，但我一直有在关注该公司在社群上面的动态。那后来呢他们确实在社群上也没有相关的企划成果，所以我猜呢这件事确实也是不了了之了。那在这个过程中我就一直在思考自己是否有任何不适宜之处导致合作不了了之，以及呢是否留下了不好的印象。那我反思我是不是该更积极主动的做市场调查，然而呢另一方面对于合作之初对方对于该企划的规划没有任何的提示，也让我感到非常困扰。一般来说，难道不需要先定好一个讨论时程，给定目标族群或者大约的企划方向吗？对当时的我来说，好像掉入了一团迷雾，不知道该如何在这个合作里头使力的感觉。那后来，该公司陆续有邀请不同运动领域的人合作一些讲座，也因此呢，让我觉得该公司在运动产业有不同的触及率，确实可能还是不错的潜在合作对象。然而啊，因为当时的接触经验，让我有点不确定自己在他们眼里究竟是什么样子，也不太确定究竟值不值得去尝试联系任何的合作。啊，所以我想请问两位，根据你们的观点，有这么一个合作失败的例子在前，我还应该试图跟该公司联系可能的合作吗？那也回到我信件开始的问题，在跟公司机关谈或者跟任何人谈合作的时候，如果是一些非亲非故的对象，究竟什么样的互动比较可能带来实质的合作呢？我好担心因为自己不适当的互动而错失了好的合作对象。以上是我的提问，希望有机会能够得到回应，也谢谢两位阅读我的信件。好啊，关于宾你的这封信啊，我先说我完全可以理解你的担心。不过呢，我是这么看啊，我是觉得你担心的那个部分完全是多余的。因为啊，如果我是你，我其实在现在啊，我不会特别去思考当年什么适当或者不适当的互动。因为啊，我觉得那一段啊，我相信现在也不可考了。可是呢，除非你当时真的做了什么不得体的事情啊，比方说你跟对方吵架啊，你怎么辱骂了人家，人身攻击啊，甚至打了谁一顿啊，或者是什么偷偷摸了谁的身体啊之类的。不然以你描述的这个状况啊，我觉得它其实就是很正常，就是一个计划最后不了了之而已。那这个事情我觉得在商业合作上面或者人跟人的合作上面啊，其实是非常非常常见的。那当然你如果现在问我啊，这件事情为什么不了了之，原因我是不知道啊，你可能也不知道，但是这个可能性其实很多啊。最常见的可能就是对方原来有这个提案啊，可是想了想觉得这个方案最后没有商业价值啊，或者是没有找到一个好的执行方式啊，或者是当时试了一下发现市场还不成熟啊，或者是他们真的也做了然后做不起来啊，啊总之啊反正就是出了状况，对不对？然后后续这个计划可能就被搁置了。那这个搁置你说真的要去追究，当然可以找到是谁对谁错嘛，可是大部分时候也没有人有兴趣啊，甚至有心思去追究谁对谁错。所以呢我的想法很简单，如果这个点子啊过了几年嘛，现在有执行的条件了，或者是你觉得诶你有一个什么新的优势可以让这个案子这个死里复活啊，那重新去提案我觉得也就是了，你不需要在那边烦恼半天。因为这些烦恼一来你也不知道，二来呢它是也不是我觉得完全也都没有影响，所以这个烦恼从我的观点而言它是一个没有意义的烦恼。所以我是你的话啊，真的很简单，我就会根据目前我在这个领域里头我想做的事情，想做的事情可能跟当年那个提案有关，甚至完全无关也没关系，重新准备一个提案，然后呢你就认真的正经的啊严肃的提出去， 对方看了这个文件他会怎么回应，其实他的想法也就你知道很透明，也就很知道了。因为他看完，他如果觉得哇这好赞哦，然后赞赏有加，然后找你来谈，然后很兴奋，那你就知道这个合作是没有问题的嘛。可是呢，如果你说哎，你记得去，你也确定他看了，然后看完之后还是很冷淡，完全没有理你，那就算啦，你就去找别人嘛。所以我是你的话，我不会去那边纠结啊，他是不是生我的气啊，他会不会觉得我当时怎么样啊，这不知道，无从得知。你还不如想想，如果你想要往前移动，往未来前进，你该做什么事，你该怎么样能够让对方觉得有吸引力。我会花最多最多的心力去想这件事情。讲到这个啊，我也聊一下，我自己其实碰过很多这个年轻人啊，或者也不是年轻人啊，可能就是我们同行或者是认识的一些朋友，他们可能会想说，哎，就我们一起来合作一下，想合作我觉得很棒，可是啊，很多时候又相对可能比较被动，或者是太礼貌啊，我觉得可能是太礼貌，就是呢，讲了要合作，可是又没有行动嘛，在那边等待，可能想要说，哎，就你先踏出第一步。结果呢，等着我也没有踏出第一步，他也没有踏出第一步，然后最后这件事情可能也不了了之嘛，然后最后在那边玻璃心崩溃，想说啊，是不是我做了什么东西，这个是不是我讲了什么话，做了什么事情，然后就不高兴了。没有，很可能没有。可是这个小剧场其实有时候会让我觉得有点讨厌啊，就是全然没有必要嘛，啊，全然没有必要嘛。那我回头我看你心中所写的，就是呢，你写说对方已还在筹划阶段，之后有消息再行通知，建议可以考虑做一些市场调查，然后呢没有任何通知，该事件就此不了了之，从此断了联系。然后你又写说，然而另一方面，对于合作之初，对方对于该企划的规划没有任何提示，让我感到非常困惑。一般来说，不是需要先定好一个讨论时程，给定目标群众或是大约的计划方向吗？这对当时的我来说好像陷入了一团迷雾，不知道如何在这个合作里头使力的感觉。我这么看完，我可以理解你的疑惑啦，啊，你的疑惑完全正常。可是呢我从这个描述来看，啊，我觉得一开始对方可能在你们想要合作这件事情上，初期可能就只是有个含糊的概念，因为你说是用外语来教运动员，诶，可能他们有个点子啊，可以做这样的事啊，问题是谁需要，对不对，谁来上啊，或者怎么招生， TA 到底是谁，搞不好其实你知道都没有概念啊，都没有概念。所以呢，这样子有一个点子，可是这个点子要怎么成型，怎么执行，大家都不知道。所以最后显然你要合作的那间公司，他们最后没有结论嘛，然后呢他发现你好像也没有很积极想要推动，所以就放一边了，啊，就放一边了。那我知道你写说，为什么对方不先定一个讨论时程呢？为什么不先给你一个企划方向呢？为什么不先定出这个 TA 呢？因为答案是人家在等你提啊，就是他们原本啊内部可能确实有这样想说啊，要用外语来做运动教学，这个点子一开始其实是很模糊的，具体要怎么实行，具体要怎么做，其实是我相信内部的这个成员很可能是没有概念的。所以这个时候你不要说什么时程啊，企划方向我猜压根都不存在。然后呢，刚好当时很巧你冒出来说你有兴趣，诶，他们当然就很兴奋啊，想说诶，有人有想法有点子，那我们就听听看嘛，看他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洞见。结果等了半天看你也没有提，那他们也不知道要怎么办，那当然最后一定就是不了了之，就不会继续讨论了。这件事情上啊，我认真讲，我也不觉得你有做错什么，所以呢我觉得对方对你多半也不会有什么反感啊，因为这个真的就是在合作上面啊，或者是点子的这个初期是很常见的一回事。有可能啊，像我自己也碰过啊，比方说在活动上啊，在一个什么活动认识了一个什么新的朋友啊，然后呢我们聊天当下觉得诶，其实我们可以一起来做一个什么东西，然后我们觉得很有机会，可是事后大家回去冷静想想，觉得诶，这个点子其实有点不实际诶，或者真的要执行下去诶，不容易诶，或者可能要花很多钱诶， 或者要这个花很多心力去教育市场，哎，然后呢我想不出怎么办，对方可能也没想出来，那这件事情大家就不会再提了嘛，就过去了嘛。可是呢，如果这件事情你现在回想，你觉得诶，其实是可以做的啊，我有想法，我只是在等他们啊，就是开口，那我觉得你不需要等别人给你什么时辰或者是计划方向。如果你在这个合作上面你比他们更有点子，觉得更有执行的机会，那你就把你具体想做什么以及你具体的规划直接直白的提出来，提出来他们听懂了，他们觉得哦，这个赞，那这件事情就会往前动。我觉得商业上面有一个原则啊，我觉得你把握一个原则啊，这个其实对你将来应该是有帮助的，就是呢，当你在一个合作上面你是主动请缨说你想参加某个企划，其实我们大家就会觉得是你要提出企划的意思。所以呢，如果你来找人合作然后又等别人给你指示，那很高的几率你会永远得不到回应啊，不是说这个别人要欺负你或怎么样，然后或者是别人就会因为你不回应生气，不会，这些都不会，只是事情不会推进。因为这个概念很简单嘛，别人已经是一间公司了，他们已经存在了，他们已经有商业模式了，然后呢他们平常也就在做他们在做的事情，在赚钱，对不对？那有这个点子他们赚钱，没这个点子他们也赚钱，所以公司本来它就是在一个稳态。所以这个新点子如果他们不懂，他们也不知道要干嘛，多半就是放一边不执行，其实对他们来说也没差啊。就像你信中提到，你要做的那块可能不是他们现阶段聚焦的点，而且呢能不能赚钱也不知道，或许还要做很多的测试啊，做很多的思考啊，做很多市场研究啊，一个八字都没有一撇的点子，他们自然不会安排人去思考去执行去谋划。所以呢，如果你很热心啊，或很热情，或者你很想做你又没有想法，然后你等着他们给想法，那他们也等着你给想法，所以这件事情大概就不会推动，最后就不了了之，其实就是你现在碰到的结果啦。我自己这个年轻时候啊，或者其实到现在也是，就会碰很多人，他们可能会写 email 啊，传私讯啊，就是想要来找我啊，可能说哎，就我们来见个面啊，我有个点子啊，我们一起合作。结果呢见了面可能讲了半天，我也不是很确定他到底想干嘛，或者我不是很确定我们怎么搭配，怎么搭档，怎么合作。然后呢最后结论可能就是啊，好了，我们再各自想想啊，看看能够怎么合作。我的经验是啊，这种最后都是不了了之。因为如果你来找我啊，你也没有想法，我当然就更没有想法，对不对？因为我不认识你，我不知道你到底能做什么，我不知道你的能力在哪里。所以你去找别人，如果只是见了面说我们可以一起合作，那我自己的经验是啦，最后我觉得那多半就只是一个见面联络一下感情的一个说法，真的后面要能够发展出什么很大很紧密的合作机会，我的经验真的是少之又少啊，少之又少。所以呢回到你的状况，你要重新找他们，我评估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你也没有真的得罪他们啊，他们对你很可能也没有什么好感，也不会有什么你知道坏感啊，很可能就是没有观感。也因此你不要有太多什么小剧场，想说哦，他们会不会讨厌我啊，生气我啊，觉得我不够积极啊，我猜多半不会。你很可能啊就是跟他们有聊过点子的一个年轻人，这么多年我相信啦，他每年搞不好会碰到你知道十几个甚至几十个甚至几百个这样子的一个年轻人，所以很高的几率他们的这个负责人对你啊，很可能连印象都不存在了，或者是看到啊，看到履历，看到资料，看到你的脸，想起来啊，我们之前见过，可是讨论了什么，什么事情后来没有执行，我猜他们可能其实也都不记得了啊。所以如果你想提案，想重新提案，我觉得是可以的啊，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可是呢，关键就是你这一次把你要做的事情想清楚，你不要期待他们会来帮你做什么规划，这个是不切实际的啊，这个是不切实际的。你把整个规划想清楚，这个会是合作的关键。再来，你信中要写到，与公司机关谈或者跟任何人合作的时候，如果是一个非亲非故的对象，到底怎么样的互动 比较可能带来实质的合作，我好担心因为自己不适当的互动而错失好的合作对象。其实这个概念啊，我过去讲过几次，你要找别人合作，你要让这个合作百分之百成功，其实只有一个点，就是你能够去讲一个好故事。好，可是什么是好故事？对不对？很多人也会觉得我有讲好故事啊，没有。你在这个情境中，你要能够让别人跟你合作的好故事只有一个，就是讲清楚跟你合作到底有什么好处。你说哦，好处很多啊，可以帮到运动员啊，可以帮台湾走出去啊，可以让台湾更好啊。没有，这个不是。这个是好处，可是这不是对他们的好处。意思就是你务必要去想，今天你带了一个提案去找他们，如果他们点头，他们跟你合作，势必是要拨出一些资源，可能是钱，可能要安排两三个人啊，一起把这件事情跟你推动下去，这些其实都是资源，都是成本。那他们投了这些东西，他们会得到什么？最直白的就是他们做这件事情可以赚钱啊，可以赚很多钱，对不对？或者他们可以拓展知名度，他们可以走出台湾，他们可以打到一个他们很想打的市场，他们可以 approach 一个他们很想要接近的一个 TA 族群，或者是任何其他的东西。总之跟你合作，他们要能够有好处，而且这个好处很直白，大家一听就可以听懂，而且对他们组织的茁壮、赚钱啊、名声远播这些有帮助。只要你的这个提案把这整个故事讲好，怎么执行可行性很高，让这一切听起来合情合理，而且你的策略让他们真的觉得哦，这个点子好，而且有机会可以实践，不是一个你知道天马行空，然后感觉你知道根本不可能是我们几个人做得到的事。只要这件事情听起来有好处，而且做得到，而且呢感觉很现实，那这个合作就一定会往前走。我老实讲啦，不需要有太多小剧场，大家出来开公司、出来工作，目的不外乎就是为了赚钱，就是让组织可以你知道更壮大。喜欢谁、讨厌谁啊，真的不会是那些决策者考虑的重点。所以你的提案只要能够帮大家能够一起拿到好处，你其实啊合作就会促成，合作促成的过程你也真的让这个事情实现，你就会被喜欢了。所以呢，不用想太多喜欢跟讨厌，你从今之后你就专注想这个问题，我怎么能够让合作的双方都有好处，而且呢我的能力能够让这个承诺实现。只要这个都能做到，你就会发现啊，你在职场上面、你在商场上面根本不会有人讨厌你的。所以忘掉小剧场，好好把事情做出来，我觉得这个才会是一切。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也谢谢大家的收听。那如果呢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分享给亲朋好友，尤其欢迎大家在节目下面留言给我们一些鼓励。我们一起相信思考，勇于改变，一起来学习成为成熟大人的各类学问吧。那我们下次见咯，拜拜。